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 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 5月13号 星期二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 在中国时间晚10点这个时段向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财长在北京会见中国总理，呼吁中国不要干预汇率。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中国在有争议地区钻建平台是挑衅行为。 越南工人在中国工厂前举行示威。菲律宾启动有争议海域能源合同招标。中国声称向美国提供了1000名贪官的名单，希望将他们缉拿归案。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财政部长呼吁中国继续让市场决定人民币的汇率。雅各布卢星期二在北京会见中国总理李克强，并与副总理汪洋举行会谈。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在杭州民众堵塞了高速公路举行抗议示威，并和前来维稳的警察发生流血暴力冲突之后，杭州政府做出让步， 宣布暂停原定在杭州郊区开工建设的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杭州这次骚乱让人不禁想起前些日子发生的广东茂名民众抗议 PX 化工项目。两次抗议活动的起因都是因为疑似污染项目，当地民众表示不满。第二，共同的经过都是暴力打砸。 这次杭州垃圾焚化厂项目的抗议中，大批民众涌上02省道和杭徽高速公路，导致交通长时间中断和部分人员受伤。抗议者推翻并焚烧了警车。第三，共同的结局是官方让步，宣布项目下马。这种一闹就停的模式实际上等于鼓励了各地越来越多的抗议潮。 当局在做出让步后，有报道说已经在秋后算账。这个周末，杭州市余杭区法院、检察院、公安分局和司法局联合发布通告，要求涉嫌推翻和焚烧警车、聚众堵塞交通等违法行为的人员自首。另外，违法犯罪人员的亲友应该主动配合公安司法机关的工作，积极规劝 犯罪嫌疑人员投案自首。第三，对拒不投案自首、潜逃或继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公安机关将坚决采取措施，依法严惩。第四，要求不许窝藏逃犯。杭州公安局还悬赏鼓励检举揭发，举报有功人员会给予奖励。 这些措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了对有关舆论、对地方政府事先不做好沟通、群体性事件起来之后一闹就停做出的反应。对于近期中国连续发生的环境群体事件，北京专家认为，这首先是缺乏沟通，地方政府没有充分尊重民意，没有和民众沟通。杭州当地的村民曾经向杭州市规划局 递交了一份20000多人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的联合签名，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答复。最后秘密开工，本来应该是官民良性互动，演变成冲突和对抗。另外，中国的体制是政府说了算，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由选民一人一票决定项目是否上马。第三，政府在进行危机公关处理时， 采取了前置舆论的措施，互联网上甚至连杭州都作为敏感词加以屏蔽。第四，政府制定了很多环保方面的法律，而地方政府在做项目环境评估时，连自己制定的法律都不遵守。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新闻研究中心研究员、时事评论员陈杰仁说， 光是制定法律还不够，保护环境人人都有责任。
我想这个法律只是一个方面，就是真正的环保可能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否则的话只靠政府只靠法律恐怕不是一个好的办法，也不会产生完全的这个好的作用。
中国政府对 NGO 的打压，对公民社会转型的种种钳制，对许志勇博士、新公民运动之类的非暴力表达意见的群体进行逮捕和法办，是造成民众和官府沟通渠道缺失，最终越来越多的演变成为恶性暴力维权事件。中国每年发生9万起群体性事件，相当于每天发生246.5起。自1996年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11.5期间，环境诉讼类信访高达30多万件，环境群体性恶性事件将仍然保持高发的趋势。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们来关注更多的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越南也声称拥有主权的地区建立石油钻井平台深感关注。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开始对美国访问。美中希望通过访问加强军事合作，缓和海上的紧张局势。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地区建立石油钻井平台以来，中国和越南船只多次相互撞，向对方发射水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萨奇说，克里国务卿在电话上对中国外长王毅说，中国在有争议地区建立钻井平台是有挑衅性和侵略性的。王毅对此作出回应，敦促克里谨言慎行，客观地谈论中国。分析人士说，房峰辉访问美国期间，双方很可能讨论最近的中越冲突。中国官方的《中国日报》说，房峰辉访问美国凸显两国愿意加强军事合作。总部设在夏威夷的太平洋论坛的格罗斯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中两国军方改善关系非常重要。他说，两国军事关系的起点很低，但他预计类似房峰辉参谋长这样的访问有助于促进富有实质性的交流。房峰辉是应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的邀请访问美国的。邓普西去年4月访问了中国。美国官员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上采取日益强硬的做法多次表示关注。中国声称对2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的大部分地区拥有主权。越南、文莱、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也声称对这些地区拥有主权。美国一直表示在南中国海领土争议中不选边站，但是说希望各方坚持法治，避免采取单边行动。数千名越南工人在中资企业前举行示威活动，抗议北京在越南所称拥有主权的海域安置采油钻井架。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人们推倒了一家工业园区的围栏，打碎了一家工厂窗户的玻璃。一个工业园区管理人说，抗议活动是周一晚间开始的，到星期二已经波及到了4家园区。由于事件的敏感性，这位管理人员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中国5月1号在靠近西沙群岛的海域安置了深海石油钻井平台，此举引发了越南方面的愤怒的反应。中国目前控制着西沙群岛，而越南声称对岛屿拥有主权。越南政府批准了周末的抗议示威活动，但可能会对星期二的骚乱感到担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菲律宾能源部宣布将启动新一轮能
源。菲律宾政府日前宣布，将在南中国海专属经济区启动20多项能源开采合同招标，其中部分开采地点位于菲律宾和中国的有争议的海域。同时，菲律宾检方 星期一正式指控在有争议海域被扣押的中国渔民，说他们非法捕捉海龟。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菲律宾能源部宣布将启动新一轮能源开采合同招标，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此次招标将包括11个油气勘探区域和15个煤炭勘探区域，其中部分勘探区域位于菲中两国在南中国海存在主权争议的海域。菲律宾政府说，这次招标的油气勘探区域约为480万公顷，煤炭勘探区域约为87000公顷。能源部预计这轮招标将吸引至少1亿6800万美元的投资。中国外交部尚未就此事发表评论。2012年，菲律宾曾经在南中国海推出15个油气区块的勘探合同招标，此举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此次菲律宾在刚刚闭幕的东盟峰会期间再度提出争议海域的能源招标，是希望这次峰会能够给予中非领土主权争议更多关注。5月10号到11号，东盟各国在缅甸首都内比都召开峰会。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此前表示，将在峰会上公开提出南中国海主权争议问题，并呼吁各国支持菲律宾寻求通过国际仲裁解决争端的努力。不过，峰会在声明中并未提及中国，而只是呼吁各方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不要诉诸武力。在另外一方面，菲律宾检察官5月12号在一家环境特别法庭指控9名中国渔民非法捕捉555只濒危海龟，另外2名被捕渔民因为尚未成年而免于起诉，将被送回中国。中国称这些渔民在中国领海作业，要求马尼拉立即放人，而菲律宾则说他们是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从事非法捕捞。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财政部长呼吁中国继续让市场决定人民币的汇率。雅各布·卢星期二在北京会见中国总理李克强，并与副总理汪洋举行会谈的时候谈到了这一问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星期二上午在钓鱼台国宾馆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举行了会谈。此前他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举行会谈，讨论了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下午，中国总理李克强和雅各布·卢举行了会见，这是雅各布·卢担任美国财政部长以来第二次访华。雅各布·卢在会见中国总理李克强之前，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表了一篇书面声明。雅各布·卢向李克强转达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他的亲切问候。雅各布·卢说，李克强总理和习近平主席担任中国领导人之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总体关系不断深化和加强，美中在双边关系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在仍然致力于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雅各布·卢说，美中双边经济关系目前面临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以及中国在全球需求方面所扮演的不断扩展的角色，对美国和全球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雅各布·卢声称，这一努力的关键是中国继续改革汇率的管理，并履行其对双边和 G20 的承诺，这将有助于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更加平衡的全球贸易。雅各布·卢表示，中国表现出一种新的承诺，向一个更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和更透明的汇率政策方面前进是非常重要的。雅各布·卢还说，美中两国战略与经济对话应该继续成为解决美中两国之间许多重要问题并为两国人民提供具体利益的一个重要渠道。雅各布·卢对李克强个人在筹备即将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所展现出的个人努力表示感谢，并代表奥巴马总统说，克里国务卿和我接受中方的邀请，并期待着出席今年7月初在北京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雅各布·卢。汪洋说，雅各布·卢的访华有助于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在今年3月在海牙达成的共识。 也为今年夏天举行的新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做了准备。雅各布卢在启程前往中国访问之前表示，访华期间他除了和中方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以外，还将和中方磋商美国、欧盟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等议题。今年年初以来，人民币累计贬值2.8%。美国官员对近期人民币贬值有可能导致中国背离向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的转变表示严重的关切。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们来看看和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声称向美国提供了千名贪官名单，希望将他们缉拿归案。舆论认为，鉴于中美司法体制不同，外加两国没有引渡条约，捉拿逃到美国的中国贪官也只能是说说而已。不过，透明国际的专家认为，反贪声势的威慑力量不容忽视。同时，也有观察人士提出，中国此次可能是有备而来。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环球时报近日报道，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广为国内外关注，热点问题是在逃官员如何缉拿归案。报道援引美国媒体的话说，中方已经向美方开出的贪官名单有名有姓有线索的已长达1000多人，但是十年来只有2人被遣返。报道说，中美司法部门之间的合作开始于2007年。报道援引美国商务部法律总顾问克里的话说，中美司法部门一直在寻求途径遣返逃到美国的贪官，追索公共资产。廖然是透明国际东亚区的高级主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签署联合国反腐公约的国家有义务联合反腐。
说全球的反腐败各个国家的那个活动呢，都要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个框架下进行。
是，
那么在联合国反腐败框架下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板块呢，就是asset recovery， 就是返还被盗资产。
对，
还有当然就包括那个遣返那个贪官，对吧？
报道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长曹建民在今年两会工作报告中说，中国将深化反腐的国际司法合作，加大对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的追捕和追赃力度。不过廖然主任说，中美司法制度各属不同的法系，在缉拿贪官的法律程序上确实存在体制各异，导致贪官遣返无论是程序还是侦查定案手段上都存在很大差异。报道说，美国地方警力无权侦办中国的贪官问题，除非美国联邦政府涉入案件。不过廖然同时说，美国掌握签名中国贪官线索的威慑力量并非空穴来风。他以当年德国为例，说德国贪腐官员将钱存在瑞士银行，以为瑞士银行永久保险。后来瑞士银行有人将瑞士银行德国贪腐账户的信息制成光盘卖到德国，导致德国的贪官惶惶不可终日。廖然说，
谁在那个光盘上呢，大家自己都不知道。然后呢，德国就号召就是大赦，就是说谁要真自首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赦免。所以这几年呢，德国去自首的那些人那人数蛮可观的，也有好几万呢。
这位透明国际亚太区负责人说，中国在美国的贪官从此不能够按老黄历过日子了。不过他同时强调，导致中国贪官大行其道的根本制度性问题必须根本解决，才能够有效打击贪污腐败，营造健康的社会和经济环境。陈杰是北京独立时事观察员，他对美国之音说，威慑作用确实存在，但是并不排除中美存在务实合作。他对美国之音说，
但是我认为也不仅仅是一个震慑作用，它可能更多的还是会朝着务实的方向发展。因为呢，中国之所以这一次拉出1000个名单呢，实际上也是有备而来，也就是说它是做了一些准备，甚至也不排除它中国政府已经和美国政府已经私下里或者说是秘密的达成了某一些这个一致，所以呢才会拿出这个名单。那么这个名单拿出来之后，从中国的这种形势的风格来看，如果最终一个都没有遣返回来的话，可能会让中国没面子。
谈到数年前中国和加拿大处理赖昌星遣返案模式对中美应对外逃贪官的启示和影响，陈杰说，不排除中美两国将就贪官个案逐一交涉处理，而不是停留在泛泛的宣传之上。报道说，习近平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反腐运动难度很大，外逃官员将浩浩荡荡，因为中国官员每天都在面临腐败的诱惑，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权体制成为产生官员腐败的温床。有人说，毒害中国贪官诱发人性私欲占有欲膨胀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为之服务的国家机器。报道还说，美国看似严格的宽松移民制度也值得检讨，因此美国成为中国贪官的第一外逃地。例如美国的投资移民制度就成为中国贪官有机可乘的通道，美国对投资资金来源的查证并非那么严格。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国家媒体说，北京警方拘捕了一名叫向南夫的男子，理由是他为一个外国网站提供虚假信息，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形象。新华社说，向南夫在设于美国的新闻网站博讯上多次发表虚假信息，包括中国政府活摘人体器官和活埋人。新华社说，向南夫现年62岁，他的行为是受博讯网站负责人的指使，并收取高额稿酬。向南夫于5月3日被刑拘，据报他已认罪并表示悔过。博讯经常爆料政治丑闻和侵犯人权的行为，而受政府控制的中国媒体不报道此类消息。博讯网站的消息有时引起轰动，爆料人是匿名的。博讯网发表声明说，该网站强烈抗议中国当局拘捕向南夫，并否认为向南夫支付高额报酬。博讯网表示，这一案件再次明显显示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迅速恶化。就像历年一样，中国警方在敏感的64周年之前拘捕活动人士和批评政府的人士。1989年6月4号，北京当局暴力镇压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抗议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人权团体星期二表示，在六四事件25周年前夕，中国政府大力拘捕异议人士，在此之前呼吁马英九政府不应和中国大陆政府有任何互动，并应拒绝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到台湾访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台湾律师公会人权委员会、台湾公民媒体文化协会、台湾新闻记者协会等人权团体星期二联合召开记者会表示，六四25周年前夕，中国资深记者高瑜被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名刑事拘留。著名维权律师蒲志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有余、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女作家刘迪和异议人士胡石根等人都被北京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这些台湾人权团体对中国政府表示抗议，并要求马英九政府在六四25周年时应谴责这些迫害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行为，不应跟中国政府有任何互动，并应拒绝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来访。在台湾立法委员田秋瑾主持的联合记者会上，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说，
张志军还想来吗？张志军不用来了吧。马政府，我们今天呼吁马政府拒绝张志军入境，放人再说，这些人先放出来， 啊，特别是高宇这种罪名，他是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什么叫国家机密？就是你不准人民讲话的那个叫机密啊。
台湾新闻记者协会会长陈小仪说，新闻最重要的就是记者的采访自由、报道自由和人身安全。高瑜被抓显示中国大陆是一个完全没有自由、不尊重人权的国家。而且高瑜被捕之后，央视提供了一个被指称是高瑜的女性在镜头前认错的画面。陈小仪说，这种手法就是要杀鸡儆猴，让所有记者害怕，如果不照政府的话做，自己的人身安全就会受到威胁。他认为警示的对象不只是中国境内的记者，而且还包括台湾、香港和外国媒体的记者。陈小仪说，
以中国这样子的一个对待新闻记者的一个做法，我们台湾要不要接近？毕竟我们现在跟中国政府之间有很多的交流，那中国国台办也是强烈的要求，希望陆委会能够同意，也就是两岸互设媒体常驻机构的事情。那我必须重申的是说，今天如果中国政府没有办法达到跟台湾一样的新闻自由程度，那么我们台湾的记者跟他有过任何的交流，我们在中国大陆一样没有办法有新闻自由、采访自由、报道自由，甚至人身的安全，通通都没有。那在这种这样子的前提之下，我觉得没有任何互设常驻机构的可能，也没有谈判的必要。
激进侧翼青年政团台北召集人刘静文说，如果张志军此时来台湾，他们的团体会为他准备欢迎仪式，让他体验台湾和中国大陆不同的地方。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官办的教会总会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星期一发布通知，对浙江省各地政府近期强拆违章教堂和教堂十字架表示了关注。不过海外宗教自由团体表示，两会虽对并不违章的十字架的拆除表达了不满，但对以违章名义拆除教堂并没有谴责或者批评，要求政府尊重基督教徒信仰的态度也不坚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官办教会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5月12日在中国基督教网站上发表对部分信徒就浙江省三改一拆中涉及教堂、十字架等问题的答复。答复表示，部分教堂涉嫌违章，被要求拆除或整改，对此希望当地基督教两会堂点的教牧和信徒能正确和理性地看待政府的执法行动，努力在法律规定允许的范围内妥善解决业已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恳请有关部门能多与当地基督教两会和堂点协商，在保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尊重信徒宗教情感的前提下依法妥善处理。个别地方出现因强拆而发生影响社会和谐的事情，是两会不愿意看到的。答复还说，浙江各地又出现了教堂的十字架陆续被拆除或移位的情况，令人不安。众所周知，十字架是基督教重要标志之一，凝聚着信徒朴素的信仰情感。如果没有超越当初建造时的设计标准，也不存在安全隐患，而被随意的强行拆除或移位，两会认为这样做是极不妥当的，应当立即停止。不过美国倡导宗教自由的对华援助协会表示，虽然从该声明和其他官方教会人员的言论上可以看出，官办教会内部对浙江省近期的打压行动不满，但是该答复对以违章名义拆除教堂的行径并没有谴责，两会没有意识到强拆教堂运动是对着基督教来的，对政府以拆违名义打压基督教的行为实质并没有揭露，要求政府尊重基督教徒信仰的态度也不坚决。记者星期二致电设在上海的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的新闻发言人顾孟飞，询问有关两会的网上答复、外界的反应等问题。顾孟飞表示，两会对浙江省拆除教堂和十字架的立场全在声明中，不便接受电话采访。至于外界对答复的批评， 顾孟非表示，他没有看到相关的报道，不便发表评论。浙江省包括温州、舟山、台州、乐清等地近期发生多间教堂或教堂的十字架遭政府强拆的事件，其中尤以温州永嘉县刚刚全部完工不久的三江大教堂被强拆最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还有报道说，一些教堂的教堂字样也被强制拆除或者篡改，教堂被挂上文化礼堂的红色条幅，一些教堂已经找不到教堂的招牌。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会长张明选牧师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浙江省当局开始打压官方认可的基督教会，是对越来越多的人信教感到不安。他说，
官方支持的都是三字教会，成为他们一种工具。可是呢，因为在浙江这个地方呢，信耶稣的人很多，人越多，他们官方越害怕，因为他害怕人多了会对抗他们政权。
因长期参与家庭教会活动而遭打压的张明选表示，浙江当局的行为非常愚蠢，严重损害了政府在广大信徒中的形象，甚至将许多官方教会的信徒推向了政府的对立面。他说，
是三字教会的信徒依靠政府保护的，叫他们知道靠政府保护不了他们了。真正信耶稣的人，他会回到家庭教会来和耶稣建立关系。官方不理解，他对耶稣不认识，所以自所做的事完全是个愚蠢，和自己脸上抹灰。反而他要和谐和安定的，结果反而还闹了不安定。
据报道，浙江省有关当局强拆教堂的行动近日仍在持续。温州市基督教历史悠久的龙湾区的河滨教堂、上湾教堂等上周四、周五相继遭到了当局强拆。此外，当局整肃宗教行动已经扩大到互联网。中国最大的网络交易平台淘宝网已在限制甚至禁止海外代购基督教书籍，要求商户停止交易或者将书籍下架。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的维吾尔穆斯林长期以来与政府关系紧张，指责政府的政策是要使他们在政治上和文化上边缘化。多年来，不断有维吾尔人流亡国外。随着中国再次在新疆展开安全镇压行动，活动人士说，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逃往抵达东南亚国家，而他们的未来如何却不得而知。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卢赫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泰国一名官员说，泰国拘留了至少400名维吾尔人，据信还有更多的维吾尔人躲藏在泰国各地。据报道，今年早些时候，当局在靠近柬埔寨边界的地方发现了20名维吾尔人。上个月，在越南一个边境检查站附近，至少有21名拒绝被遣返回中国的维吾尔人卷入了一场枪战。在马来西亚，活动人士说，至少有几百名维吾尔人试图留下来，或者是寻求在其他国家获得庇护。非法移民问题对泰国并非什么新课题。泰国国内有几十万缅甸和柬埔寨的移民工人，但泰国移民官员他猜说，泰国从未见到过这么多的非法维吾尔移民，其中很多是妇女儿童。他说，在泰国各地，这些人的行为谨慎，非常相似，都拒绝与任何人交往。他才说，他们的行为举止非常不一样，他们很少说话，不跟陌生人交谈，甚至不跟官员说话。他们很少跟人交流，很安静，自己祈祷。他们跟罗兴亚穆斯林不同。他才认为，维吾尔人打进了缅甸罗兴亚穆斯林移民使用的人口走私网络，而这个人口走私网络依靠的是泰国南部的贩毒头目。 很多维吾尔人前往东南亚，令人怀疑中国的镇压是否造成了维吾尔人大批离去。活动人士说，中国政府多年来实行压制性的政策，限制了教育和职业发展的机会，再加上政府在维族人聚居地区采用高压安全措施，这些都导致更多的维吾尔人逃往国外。美国之音采访了一位流亡加拿大的维吾尔人，他曾向非法移民提供帮助，后来自己移民加拿大。他说，中国警察在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后更加强硬无情，导致更多的维吾尔人利用被迫害的法轮功成员之前使用的路线逃往国外。他说，他们大都是妇女和儿童，这些妇女的丈夫有的被关在监狱里，有的被中国警察杀死。这些维族家庭能逃走，因为他们大都住在乡下而不是城里，他们来到内地的一些地方，人口贩子设法帮助他们，所以他们设法跟逃出中国的法轮功信徒取得联系。这位流亡加拿大的维吾尔人因担心在中国的家人遭到当局的报复而不愿意透露姓名。中国指责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团体支持分离或者是恐怖主义，中国还对外国政府施压，要求其遣返非法入境的维吾尔人。中国的一些邻国最近几年不顾人权组织的抗议，大都满足了中国的遣返要求。不过，泰国和马来西亚这次还没有决定如何处置被拘留的维族非法入境者。这些维吾尔人表示希望前往文化和语言相似的土耳其，而土耳其政府也不怕得罪中国，愿意接受他们。据总部设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世界大会估计，土耳其境内有大约30,000名维吾尔人。虽然土耳其政府还没有表示愿意接受最近的这批寻求庇护者，但是来自马来西亚的25名维吾尔人在机场滞留18天之后获准入境。身在泰国的一名土耳其外交官对美国之音说，土耳其政府非常关心这些人的命运。海法大学研究中国土耳其关系的学者伊查克·施克尔说，中国可能会因土耳其接受维吾尔人而利用贸易不平衡问题，在经济上向土耳其施压，对其进行惩罚。施克尔教授说，再就是军事关系，土耳其政府决定购买中国的一个导弹系统，这还不是最后决定，因为这给土耳其加入北约带来了许多问题，但这也是必须考虑的。所以中国有很多方法可以向土耳其施压。中国拒绝接受土耳其关于停止新疆冲突的要求，所以说中国能够在很多问题上向土耳其施加压力。泰国当局说，他们在等候被拘押者提供公民身份证明，然后再决定是否把他们送往中国还是土耳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把目光集中在中东。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什叶派穆斯林社区发生多起炸弹爆炸，至少造成25人死亡，75人受伤。巴格达星期二至少发生了8起爆炸事件。首都巴格达市中心萨德尔社区的爆炸现场可以看到被炸毁的汽车和建筑。伊拉克出现2008年以来最为严重的暴力浪潮。联合国说，今年以来，伊拉克至少有3500名平民和安全部队成员死于暴力。去年的暴力活动造成7800人死亡。本星期，美国国务卿克里将在伦敦会见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这将是自中东和谈上个月陷入僵局和不确定后双方的首次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星期四在伦敦的会晤将集中讨论美国和巴勒斯坦关系的继续。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九个月的和谈在上个月结束，未能实现克里规定的期限前达成框架性的和平协议。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继续修建定居点感到愤怒，而以色列和美国则对巴勒斯坦当局计划同哈马斯建立团结政府感到不安。哈马斯是个激进组织，现在统治着加沙。以色列一个法庭判处前总理奥尔默特6年有期徒刑，罪名是他在担任耶路撒冷市长期间受贿。奥尔默特星期二在特拉维夫出庭听取判决，并准备对他的刑期和法庭裁决提出上诉。奥尔默特的律师说，奥尔默特坚持称自己是清白的。法庭3月31号裁定，奥尔默特受贿大约16万美元，帮助推动耶路撒冷的一个住房项目。这是对奥尔默特一系列腐败指控中最新披露的丑闻。腐败指控迫使他在2006至2008年担任总理之后辞职。我们的目光继续在亚洲。朝鲜表示不久就会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分析人士说，如果朝鲜这样做，中国有可能支持联合国采取更为严厉的制裁，甚至北京自己也将采取行动。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足够的力量阻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采取新的行动，实现其核野心。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星期六，朝鲜再次威胁要进行第四次核试验。朝鲜国家媒体发表声明说，平壤决心继续他的核计划是为了保护他的主权和尊严。朝鲜表示，他正在面临美国和韩国的威胁。目前还不清楚平壤是否很快就会进行新的核试验。朝鲜国防部长表示，核试验的准备工作似乎已经接近完成。香格里拉对话的亚洲安全问题资深研究员亚历山大·尼尔说，
I think the weight of evidence seems to suggest that a test is going to happen quite soon.
我认为大量证据似乎表明核试验很快就会进行。
中国是朝鲜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许多人都认为北京是一个能够支配平壤的朝鲜国家。自朝鲜去年进行了核试验之后，北京开始采取更为严厉的态度，包括暂停旅游项目，终止中国银行同朝鲜一家主要银行之间的交易。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学者石英红说，如果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将会受到更严厉的制裁。
China will to, you know, shape with other foreign members UN.
中国将与其他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一道，通过联合国制裁的决议。中国也可能单方面采取制裁行动，其中包括一些中国以前没有采取过的措施。这可能代表中国对朝鲜非常危险的行动做出更加严厉的回应。
尼尔还说，北京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的，但是能够采取的行动很有限。
China could halt food aid to the north. It could halt energy supplies of fuel, oil to the north.
北京可以停止向朝鲜提供食品和燃料，在其他一些领域，特别是在投资方面，对朝鲜施加压力。但是，中国最终还必须保持战略平衡，把朝鲜作为朝鲜半岛上的缓冲地带。
金正恩反复无常令北京感到恼火，两国关系越来越疏远，这导致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金正恩去年处决了他的姑父张承泽，张承泽赞成中国经济改革模式，在促进中朝关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金正恩上台后没有访问过中国。韩国总统朴槿惠曾多次与中国领导人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将访问韩国。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听取了自民党访华团的汇报，他表示，日本企业在华经济活动如果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势必会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但是他是否接受中国就举行首脑会谈提出的条件尚不清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前访问了北京的日本自民党亚非研究会会长野田毅，星期二向安倍晋三首相汇报了访华情况。上星期，野田率领的亚非研究会访华团受到中共排名第四的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接见。中方提出，造成目前困难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希望日方首先有所表示。中方还表示重视日本企业在华创造的就业机会，如果因为中日关系恶化而发生影响企业活动的事态，将加以应对。安倍在听取上述汇报以后表示，日本企业在华经济活动如果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就有可能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安倍期待通过多层面的交流，开通与中国的对话渠道。针对中方提出举行首脑会谈需要日本承诺不再参拜靖国神社，并且在岛屿争端中做出让步的条件，安倍是否做出表述尚不清楚。曾于2006年出任安倍第一届内阁外务副大臣，现任北京大学特任讲师的前野圣人，星期二在东京的日本记者俱乐部发表有关中日关系演讲中，呼吁日本政府承认领土纠纷。他说：“
領有権をめぐる見解に相違があることを認め合って、それを承知で尖閣を脅威の島としない方策について。”日中有識者会議を設けて議論するやり方しか私には思い、つきません。結論が出なかったら50年でも100年でも会議を続けたらよろしい。
前野圣人说，日中都应该承认尖阁列岛、中国名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在此基础上考虑如何让尖阁列岛不至于成为威胁之岛。最好的办法是组建有识之士会议，双方坐下来协商，哪怕50年、100年。日本媒体对于中方就首脑会谈提出条件表示困惑，有媒体用一头冷水来形容中国的做法，认为原以为有一线希望，结果大失所望。也有媒体认为日本安倍内阁不会接受附带条件的首脑会谈。日本前外务大臣前野圣人认为，日中之间的问题好比七五与被七五，受到七五的一方很难忘掉过去，七五一方需要有包容对方的大度胸怀。上个星期，中共排名第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张德江和排名第四的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先后会见了日本国会议员联盟访华团以及自民党亚非研究会访华团。这是自去年年底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以后，中国政府高官首次会见日本政治家访华团。日方传达了安倍希望今年11月在北京举行亚太经合峰会期间实现日中首脑会谈的意愿。不过，中国提出举行首脑会谈的条件是安倍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同时日本承认钓鱼岛、日本名尖阁列岛存在领土纠纷。美国之音 TV 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来关注美国方面，很多美国人对911恐怖袭击仍然记忆犹新。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上，一座新的世贸中心很快将落成。与此同时，在不远的地方，一个穆斯林文化中心也在设计当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苏斯曼发自纽约的报道。
911事件13年之后，新的世贸中心就要落成了。在相距三条街的地方，一个穆斯林文化中心也在设计和酝酿之中。虽然比之前计划的要小得多，但还是引起了争议。设计的蓝图包括一个3层楼的建筑，内有一个小的清真寺，一个社交中心，还有一个伊斯兰博物馆。伊斯兰领导理事会的负责人拉希德说，中心应该反映伊斯兰整个的传统。
Islam itself as one of the three.
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基督教一道，是以亚伯拉罕为传承的三个主要宗教之一。另外，中心的建成将有助于准确反映穆斯林在美国的生活，尤其是他们在纽约的生活。
In America, generally, and in New York City in particular.
2010年的时候，修建一座高达15层楼的穆斯林文化中心的计划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包括911事件遇难者的家属在内的很多抗议人士都认为，在距离世贸中心遗址这么近的地方，修建一个伊斯兰文化中心实在是欠考虑。
We're wide open to religious freedom, but not in this spot.
抗议人士说，我们不反对宗教自由，但是在这个地方确实应该谨慎一点。原来的计划最终没有得以成型，尽管新的计划还没有具体成型，但是也已经遭到反对了。盖勒女士是捍卫美国自由这一组织的负责人。说实在的，我们应当毫不隐晦地面对伊斯兰所谓的圣战。这个中心是不是要挖掘伊斯兰圣战长达1400年的历史，以及侵占土地、灭绝文化、让人成为奴隶等等内容呢？我想不会吧。我想一定会粉饰这些东西。我认为在世贸中心遗址建这个中心是不合适的。一名开发商为来自加拿大的一些大学生和教授就中心的设计蓝图做了讲解。贝恩教授专门研究宗教问题，他认为活生生的伊斯兰宗教史对社区和整个世界来说都很重要。自从有奴隶到美国来，穆斯林就到这儿来了，他们是首批美国人之一，现在呢仍然是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穆斯林中心的开发商还没有公布设计的细节以及资金的来源，但是他们坚持说这儿现有的房屋很快就会被拆掉，取而代之的将是一座探索伊斯兰信仰和文化艺术的建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从纽约发回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确诊了第二例中东呼吸综合症感染患者，这是一名在沙特从事过该综合症护理的工作者，他目前在佛罗里达一家医院情况良好。为了控制病毒蔓延，美国已经派出一组专家到沙特阿拉伯，并正在跟世界卫生组织和有关国家密切合作。在另一方面呢，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报告说，人类目前进入了后抗生素时代。请听详细内容。
细菌是微小的生物，既不是植物也不是动物。有些细菌，比如酸奶里的细菌，是好细菌，而有一些则可以致人死命。和世界卫生组织一样，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也发现某些细菌不再对抗生素做出反应了。疾控中心的劳利·希克斯博士说，
我们观察到仅在美国每年就有超过200万起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的感染病例，其中23万起病例最终造成死亡。
疾病控制中心希望传达的一个讯息是，
我们希望医生们了解抗药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一个讯息是，
我们希望患者了解，如果是病毒感染，抗生素并不起作用。
抗药性问题已经改变了鲍伊迪摩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等医疗设施的行医方式。那里的医生在使用抗生素时更加谨慎了，他们还经常重新审议治疗方案，看看患者使用的抗生素及其剂量是否恰当。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流行病专家特里什·珀尔博士说，
你一下子体会到50年或者70-80年前行医大概是什么样子了，那时还没有抗生素。
在附近的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医生们已经改变了在加护病房照顾患者的方式。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 MRSA 是一种对抗生素有抵抗力的葡萄球菌感染，这种病菌尤其容易在加护病房扩散，可以致人死命。安东尼·哈里斯博士研究了加护病房的医护人员戴手套、穿长袍是否能够减少感染的病例。
在所有接触患者过程中都戴手套、穿长袍，是 MRSA 感染率有了显著下降，减少了大约40%。
珀尔医生说，必须投入更多的研究资金，以便让医疗界的负责人员了解这些有机物的 传播方式，必须开发新的药物取代那些已经失效的药物，患者也必须受到教育。
抗药性问题的出现通常是因为人们错过服药，或者吃一天停一天，或者他们觉得自己不需要服完整的疗程，这对结核病等疾病来说问题尤其严重。
必须迅速找到解决办法，因为世卫组织警告说，对抗生素的抗药性问题已经变得尤其的严重。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这个时段的简要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越南也声称拥有主权的地区建立石油钻井平台深感关注。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开始对美国的访问，美中希望通过访问加强军事合作，缓和海上紧张局势。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建立石油钻井平台以来，中国和越南船只多次互撞，向对方发射火炮、水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萨奇说，克里国务卿在电话上对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中国在有争议地区建立钻井平台是具有挑衅性和侵略性的。王毅对此作出回应说，敦促克里谨言慎行，客观地谈论中国。分析人士说，房峰辉访美期间，双方很可能讨论最近的中越冲突。中国官方的《中国日报》说，房峰辉访美凸显两国愿意加强军事合作。在另外一方面，数千名越南工人在中资企业前举行示威活动，抗议北京在越南所称拥有主权的水域部署采油钻井架。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人们推倒了一家工业园的栅栏，打碎了一家工厂窗户的玻璃。一个工业园区的管理人员说，抗议活动是星期一晚间开始的，到星期二已经波及到了四家园区。由于事件的敏感性，这位管理人员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中国5月1日在靠近西沙群岛的水域部署了深海石油钻井平台，此举引发了越南方面的愤怒和反应。中国目前控制着西沙群岛，而越南声称对岛屿拥有主权。中国国家媒体说，北京警方拘捕了一名叫向南夫的男子，理由是他为一个外国网站提供虚假信息，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形象。中国官方新华社说，向南夫在设于美国的新闻网站博讯上多次发表虚假信息，包括中国政府活摘人体器官和活埋人等。新华社说，向南夫现年62岁，他的行为是受博讯网站负责人的指使，并收取高额稿酬。向南夫于5月3日被刑拘，据报他已经认罪，并且表示悔过。博讯网经常爆料政治丑闻和侵犯人权的行为，而受到政府控制的中国媒体不报道此类信息。博讯网的消息有时引起轰动，爆料人是匿名的。博讯网发表声明说，该网站强烈抗议中国当局拘捕向南夫，并且否认为向南夫支付高额报酬。博讯网表示，这一案件再次明确显示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恶化。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什叶派穆斯林社区发生多起炸弹爆炸，至少造成25人死亡，75人受伤。欧洲最高法院星期二表示，民众可以要求谷歌从互联网搜索结果中删除其认为敏感的信息。此案件凸显了倡导言论自由者与保护隐私者支持者之间的争论。支持保护隐私者说，人民有要求被忘却的权利。这种说法是指他们应该有权要求互联网公司删除有关自己的数字痕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 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